就是不用唱歌了是吧？
就唱完了，我是祷告开始吧。
啊。全县的人也不在是吧？
那个群众正在群里去买菜去了。
嗯，现在就买菜。
啊，我刚刚做饭。
好，我们请来三零零九带领祷告，带领祷告开始。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赐我们以上的时光，主啊，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光也恭敬地放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保守张牧师他们从远处能够平安地到达会场，主啊，从远方带来美好的信息，求主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灵，能够让我们安静地静想主所要给我们说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灵，能够带入我们的生命之中，主啊，引导我们每天所要行的。阿爸天父啊，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有亮光，指引我们，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主啊，外面虽然黑暗，外面也瘟疫横行，但是主你作者为王，主啊，你到哪里黑暗就驱除，主啊，因为你就是光，主啊，你到了哪里死亡就远去，主啊，因为你就是生命。愿主能够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以下的时光恭敬地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用你大能的手张我张牧师的口，主啊，让他开口就讲出生命的亮光，也愿听的弟兄姐妹能够闻神的话语和造就，主啊，让我们在生命的道上能够不断地前进。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安静在这里静享主你的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就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十章。好，我们来又叫我静音了。
没有，我一直在给你解读呢，解读了是吧？
好，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三十章。我们说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拉班哈雅，就是拉班的女儿雅各，就是他欺骗了他的父亲。到了29章，看到了雅各现在被他舅舅欺骗，所以呢，他本来他是爱拉结，但是呢，他舅舅是把什么？把利亚嫁给他了哈，所以呢，结果雅各就发现受骗上当了，再来7年，又为这个拉结又服侍了7年，那就说开始上帝让利亚生了四个儿子，那就是流便、西面、加德、犹大，所以就是看到所生的第一个什么，第一个流便，第二个是什么西面、利未和犹大啊，四个儿子哈，流便、西面、利未到犹大四个儿子之后呢，我们现在看30章，我们上次已经读，我们再读一遍，我们读30章43节经文，因为这内容呢，其实就两大部分。我们上次呢，我们来，我读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我们把它读完。三十章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生，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毗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孩子。”
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毗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
毗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毗拉说：“神生了我的冤人，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
拉结的使女毗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和班利。”
利亚见自己听了声音，就把使女毗帕给雅各为妾。
利亚的使女毗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
利亚的使女毗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雅舍。
割麦子的时候，刘便往田里去寻见风景，就拿着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婚钱给我先。”
利亚说：“你多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做我儿子的婚钱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婚钱，今夜他可以与你同行。”
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不用我儿子的婚钱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
雅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雅各，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
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撒迦加。”
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
利亚说：“神赐我后产，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伯伦。”
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
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生育。
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
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
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
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
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
又是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
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
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大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
拉班说：“我能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应承我，如果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
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
以后你若查看我的工价，放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
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
当日拉班把有斑有斑的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扎白纹的抹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给他儿子们的手下。
又使自己和雅各相遇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巴其余的羊。
雅各拿杨树、杏树、分树的嫩枝，将皮薄薄成白纹，使枝露出白的来。
将脱落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
聘母，聘母不是聘猪啊，是聘母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剩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
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的黑色的羊相对配，把自己的羊另画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
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
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巴干，肥壮的就归雅各。
一起读。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土地、骆驼和驴。好，这个上次我们已经给大家看到了，说留下一个悬念，对不对？那就是说这一章经文的主题是什么？就神为雅各什么兴家立业。前多前半部分是什么？兴家。后半部分呢？立业。很简单，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到第23节一直到约瑟出生，对不对？就兴家。然后呢从25节到最后呢就立业，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中国人叫三是什么？还立好。所以呢，大家我们看到呢，大家看到的有好有不好哈。那么说雅各呢，被他舅舅欺骗，对不对？结果呢，上帝也是公义的，也公平的，神就让什么，让雅各的不爱的那个妻子利亚生了四个什么儿子，然后呢开始竞争了。我们讲说什么叫？生育竞争，生育竞争呢？两姐妹就是为了自己的什么争分吃醋，对不对？而且女人很聪明，是什么呢？她先来一点小性子，然后呢就逼你让步。看为什么？你看第30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见拉结生气，说：“叫我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吗？再做主呢？”好，这么看到是什么呢？多妻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呢？他爱不爱拉结呢？很爱拉结。那拉结也站着他爱他，怎么样？
耍性
子。拉结来耍性子说：“来，你给我什么？
孩子，
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能让他死吗？
啊，
为他其实干了14年，对不对？他第一个7年也为他干的，结果发现的是他舅舅把他的不爱的那个女儿给嫁给他了，就为了这个小女孩再干7年，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所爱的是拉结，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那再说雅各也什么，也有点不耐烦，但是也对不对？他现在拉结什么生气，叫我不生育的岂是啊？这是神，所以他很明白，让他生育的是耶和华神，而不是人。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看到没有？他耍了一招是什么？是退而求次之。他是干嘛？他早就想好了，为什么？他说：“拉结说，我要我的侍女披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什么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的也得什么孩子。”然后呢，原来他是什么？我不能生没关系，让我的妾跟你生。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哈。那个他的妾，就像中国的基本上，中国那个我们看《红楼梦》哈，一般说你家的丫鬟，对不对啊？那一般主人看不上丫鬟，对不对？一旦看上丫鬟了，还是什么？那就纳为妾了，那你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好，我们这里就不多讲。反正呢，这个妾呢，我们要知道，我梳理一下。就好，利亚不能生，利亚生了四个孩子。拉结说：“来，没关系，我的。”婢女就什么呢？就把这个什么他的侍女毗拉给丈夫同房。 然后怎么样呢，就为他的丈夫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但，一个是拿弗他利。好，这个时候呢，拉结又不干了，利亚又不干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血能够生我的，你的婢女能生我的婢女，什么也能生。他又把什么他的婢女希帕给雅各，也生了两个儿子，叫加德和什么亚瑟，两个儿子。好，这是我们看到没有，两姊妹，老大生孩子，老二不生孩子，老二不高兴了，就把自己的婢女给他，皮拉给他同房，生了两个儿子之后呢，姐姐又 不高兴了，又把自己的婢女给雅各同房，他也生了两个儿子。这时候中间来一个插曲，利亚所生的大儿子就寻结分茄，知道吗？分茄什么概念？以色列里面什么呢？这个什么就容易怀孕的，女人吃了这个之后呢，他们说就什么，从他们说就增加排卵哈，可能就让女人容易怀孕，这样的话呢就增加怀孕的机会，所以呢，拉结呢就把用流便的分茄来买了他妈妈，就说利亚能够什么跟他丈夫什么同房的权利哈，你看到没有？最后变成多妻就变成这个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就是。生意都做到什么跟丈夫同房的这种关系上了，所以呢他用分茄什么，你看为你儿子的分茄经验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你看到这个不被爱的这个妻子很艰难的可见这个雅各已经很少跟利亚同房了，因为他不爱利亚，爱什么，爱拉结。所以呢到了晚上，你看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去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分钱把你什么，你看到没有，顾下了，这个很惨。然后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哎，利亚又生了第五个儿子，给他取名以撒家，哎，又跟他生了两个，第六个儿子叫希伯伦。这就是利亚一共为她丈夫生了六个儿子，那么她的婢女也为她生了两个儿子，就等于是八个儿子，就从利亚这个系列呢生了六个儿八个儿子。哎，拉结那边呢，她的使女生了两个儿子，那后来呢拉结亲自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这里没有，只出了一个。所以呢最后呢，然后你看神顾念拉结，应允了她，使她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是给他取名叫什么约瑟，就说耶和华再接增添我一个儿子，很重要。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没有，那你就很会处理了哈。拉利亚是雅各不爱的，但是神顾念他，给他生了四个儿子。那四个儿子之后呢，这个拉结认为不行，就把他的婢女给他丈夫同房，生了两个儿子。然后呢利亚再把她的使女给她丈夫又同房生了两个儿子，然后自己再为拉结利亚再为她丈夫生两个儿子，当然生了一个女儿底拿，对不对，就是利亚生的。然后呢拉结终于怀孕了，生了第十一个儿子叫约瑟。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就是上帝用了很奇妙的方法哈，就是使得这个家庭怎么样呢，叫生育的竞争，生育的竞争就生了什么，就是十一个儿子就这样全部生出来。好，这是我们明白的第一部分，叫新家立业，就到了第二十五节开始。为什么？因为他毕竟已经什么生了十一个儿子，两个妻两妾，然后呢还有这个说什么呢，你看第二十五节，拉结的约生约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 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然后拉班呢，就其实是他也是利用，我们要知道哈，利用什么雅各来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他知道呢，他知道上帝是透过因为雅各的缘故，神使他做这个养饲养的这些羊群啊，就比较丰富哈，强壮。你看，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你看，这就是雅各说的，你我所未来之先，你所有的都少，现金是打发，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会自己兴家立业呢？结果雅各呢，就上帝给他一个启示，一个聪明哈，他说这样吧，凡在那个绵羊那个羊群啊，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黑色的，并山羊中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这一点就做我的工价。好，你现在把这些有斑有点的绵羊，还有黑色的绵羊都挑走，还有呢山羊里边有斑有点的也挑走，这样子干嘛呢？就将来带着羊群再有，你知道吗？这个舅舅很厉害的哈，西饭给拉班应该是什么概念？给雅各怎么样？就跟你吃、跟你穿、跟你住就好了，有没有工钱呢？西饭没有给工钱，就说就永远奴役你，永远奴役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走不了，因为你没有钱呢，对不对？怎么办？你养活不了你的全家。好了，孙看到什么呢？感谢主的是什么呢？那雅各、拉班也很聪明，就是把那个有斑有点的还有黑色的绵羊都挑走了，然后呢把山羊中有斑有点都挑走了，在那就纯色的都是去他舅舅拉班的。那他这个人呢，这样也好啊，这样雅各永远什么永远没有产业。为什么？因为你按照他们这种说有斑有点的才能生出有斑有点的，纯色的只能生出什么纯色的羊，就看你怎么办。那我就什么不让你有产业，希望什么一生的你就为我做什么奴仆。那当然神就给雅各的一个方法哈，就是每次聘母交合的时候，就是配种的时候，那个公母啊来看到没有，彼此交配的时候，他就强壮的羊来，他就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分杨树、杏树、分树的嫩枝插在那个水沟里和水槽里，看到没有？对着什么？就对着枝子配合，就剩下有纹、有点、有斑的。哎，当瘦弱的来的时候呢，他就不插枝子，见到他是什么？当然你不能这样做啊！有人曾经什么呢？有人曾经说：“哎，我也这样做一做看行不行？这是不是合乎这个生育规律的？”当然不是，你不能这样做。旧约里面很多这样做法，你要注意哈，它是指在肉身里面对他们的一个祝福，上帝用他超自然的方法，绝对不能够什么你回家照着做一下，好像怎么回事啊？圣经骗你的？不是的，圣经没有说这是一个生育的规律和方法，那是什么呢？乃是上帝自己超自然的成就了，他要把一些羊，他舅舅拉班的一些羊群，要把它夺过来，赐给什么雅各？为什么？因为他实在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且上帝也是要雅各不是必须什么兴家什么立业，要带着这些财产。浩浩荡荡的要回到神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地，这个是别人不能夺去的，不能夺去的。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感谢主哈。那其实这一章很长，四十多节经文，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上帝给他每个儿女啊，都有他自己的旨意和计划。 那雅各先对雅各的带领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在他舅舅的家里面，其实被他舅舅欺骗了。其实他就一共工作了20年哈，7年为一个妻子，再7年其实都是为了拉结，忍受了14年，当然上帝也给他恩典，他就生了什么11个儿子，那真的是从一个人，一个孤单单的人，而且被他哥哥追杀，逃到了什么米索不达米那里，结果竟然娶了2妻2妾，生了11个儿子，这个是他无法想象的，就兴家了，把他的家兴起来，这个不简单，以色列十二什么先祖啊，就从这里出来，这个是雅各出来的，所以我看到神恩待谁就恩待谁，那真的是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就怜悯了雅各，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雅各的一个代表，是兴盛的一个开始，当然。上帝也给雅各一个公平的一个待遇，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他7年为了2妻子，对不对？第三个什么不到7年，是6年的时间，干嘛呢？开始为他自己立业，用立业。这个立业在我们看来呢，不是说他舅舅因为得到他这个外甥的祝福，对不对？也愿意分些家产给他，不可能，不可能。他觉得什么呢？用上帝给他的，上帝给他启示和方法，怎么把这些财产给夺过来，夺过来。所以你看到很有趣哈。那我们看到两次，亚伯拉罕每一次什么，其实都是说妻子是他的什么
妹子，
然后法老王还有腓力斯人差一点把他妻子什么娶过去，就会给他彩礼，对不对？最后要把妻子还回去，彩礼还不还回去呢？彩礼不还回去。上帝用他的方法，在各个时候把那些不敬畏神的那些财产照样会多给神的儿女们使用。所以我们经常这样讲，为什么耶稣感念说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什么也不收，天父上天什么养活他。所以其实不要为生命忧虑，喝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什么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和托付是什么，那个很关键。所以呢，感谢主，神用了超自然的方法，把强壮的有斑有点的都变成强壮的羊，那也没有斑没有点的越来越瘦弱的羊归他舅舅。所以这样他就把什么，你看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什么
雅各。
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铺壁、骆驼和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事任何事情，第一我们为谁来做，要为上帝来做，敬畏神。第二，我这个事情做的事情是不是讨神的喜悦的，是不是神合乎神心意的，至少我所说的不应该违背什么上帝的心意，对不对？那第三，你所做这个事情同时能不能够荣耀上帝的名，能够祝福到更多的人，祝福到更多的人，那能够那教会里面有美好的见证，这个也很关键。你没有个在教里没有好的见证，你就发现你也没有办法来服侍主。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里面总是让我们要做正经事业，对不对？基督徒要做正经事业，在神的荣耀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了主透过雅各，真的他付了很大什么。其实到后来，我们到雅各的下一章，看到什么？雅各在逃跑，这时候被他舅舅拉班追上的时候啊。雅各其实很辛苦的，他是20年寒心什么如苦啊、其实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我们来看一看，你看下一章的一小部分哈，来 看看那个第下一章三十六节，下一章三十六节来看看这个爱神人。你不要以为圣经记载的 很容易，可能你比我很多的那个爱神人可能也更艰难。那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说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我在你家这什么？爱神人，看到没有？你的抹绵羊、抹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嘛赔偿。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喂，你好，我在聚会，没关系，你说简单提嘛。对啊，对，我给你交了，已经交了，确认了，没事。对，好的，好的，好的，没事，好的，好的。他今天会把你资料都给你，他今天会把给你，今天会把那资料给 Wendy 带回去，今天会把那资料给你女儿带回去。听到吗？听到吗？喂，听不到吗？喂，听到。今天会把那两个他们两个资料给你女儿带回家去的。啊，尽快尽快，能排就排上去。好的，好好好好，谢谢啊，好。好。好，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哈，因为接了一个重要的电话，因为今天要必须办那个把那个签证资料给他们去，在梅林馆拍签证，不然两个小朋友的时间好紧张，就可能这样子可能都走不了，八月份要开学可能走不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感谢主什么呢？你看，我白日受尽干日，黑夜受尽什么寒酸，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有十四改了我的什么
工匠？
看到没有，雅各容易吗？不容易哈，寒酸如苦哈。我跟你讲哈，这个时候的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紧张，因为被偷掉的羊你要赔的吧，甚至被野兽撕裂的羊你都要赔的吧。什么意思啊？你打个一个工，结果发现你的工资还不够什么，还不够赔的了，还不够赔的。所以呢，雅各是不容易的，二十年，神其实在这个二十年里面让他经历什么，很多的艰难，也要思考很多问题，思考很多问题。所以雅各也呢，也就为了他什么？自己在生命中，所以上帝给我们经历那些艰难困苦哈，就是炼净我们里面的什么那些渣子，那些问题。所以呢，我想呢，今天呢这一章其实我们内容倒很长，但是其实呢，因为我上个礼拜读过一次，对不对？那我们呢就简单一点跟大家知道这个脉络，就知道脉络之后呢，就是雅各生了十一个儿子，新家了。那一神也从让雅各从拉班的手里多了一些什么肥壮的羊群给雅各，使得他那个发展强大。上帝呢就使得以色列三大先祖之一最后一个这个雅各能够发展壮大，能够借着他，上帝成就了以色列十二先祖，也带来了以色列十二支派。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神的儿女哈，一方面多妻确实不是上帝的旨意，无论如何在这里看到了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不能什么你知道吗？摩门教在美国算正统信仰的，所以保守派信仰的， 但我们说是异端，他们的清规戒律确实很厉害，所以他在知识分子里面很受欢迎呢，因为他道德很高水准，那个守各种规条啊，守这种日子啊，守这种清规戒律，真的很一般人你做不到，很佩服他们。但是他们就是容易多妻，他们多妻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受到这些一系列的圣经的这些，他们认为这是客观的事情。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很多人很大的一个意见叫存在就是合理的，他说只要存在了就好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被这个误导，存在的质它是客观的，但它不是和神什么，并不是从神来的，是从罪恶来的，从人的血气来的，包括我们的理性。你说哎，这个圣经这样理解，客观上有不同的理解，你就要互相尊重啊，那不能这样说。那有的是来自神的理解，我们当然要尊重，但是不是来自神的呢？那异端邪说呢？或者那些圣经的理解明显违背新圣经的呢？那你也不要提出反对好不好？那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因为我们爱慕神的话语，就恨恶一切的什么假道，要恨恶假的，要爱慕真的，你才恨恶假的。爱之深，恨之切，我们对真理的这个捍卫就油然而生了。所以我们刚才呢，但是这个雅各多妻一定给他带来的，当然后面我们看一系列的麻烦，一系列的麻烦，所以后代是一代不如一代敬虔，但没有说他完全堕落。以色列十二星还是属神的人，但确实会带来很多家庭的纷争。所以亲姐妹看什么？他所以为什么妹妹说我与姐姐相争，大大什么得胜？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拉结当他什么打了使女生了两个儿子之后，对不对？他很开心啊。我与我姐姐相争，大大相争，并且得胜，就是给他起名叫拿弗塔里，相争的意思。连姐妹反目为仇了，当然他反目为仇也相对的，就是要争分吃醋会带来。然后呢，紧接着就生了十一个儿子。那这十一个儿子，当然到后来我们看到也是互相之间什么，也有相斗，也是很多麻烦。所以雅各为什么说他平生的日子又少又短什么又苦？雅各后半生也是忍受很多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多妻下蛋，他自己还讲呢，就是计谋骗他的哥哥姨嫂，对不对？那沙利也管教他，那赦免也管教，所以呢，然后呢再加上娶了两妻两妾，生了十一个，大家自己最后的十二个儿子，结果兄弟之间尔虞我诈，开始差一点要把约瑟杀掉，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罪付的代价，付的代价。当然三十一章我们还不错，三十二章也还可以，到三十三章这是他回归迦南地。当然到了三十四章又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三十在雅各里面发生了一些伤痛的事情。三十四章就是利亚为他生的那个女儿底拿，结果呢被世间的首领的儿子玷污，被世间地的那个哈姆的儿子世间玷污，搞得雅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痛苦，而且这样的话导致什么？给世间人带来灭顶之灾。然后呢，雅各也说你们是我在迦南人中有了什么？迦南人有了臭名。所以雅各呢，也是为此要不断的付出代价。当然，他后来更大的代价是什么？他以为他的儿子什么？最爱的那个儿子死掉了，实际上没有死。所以雅各后半生面对很多的痛苦。好，今天呢，我们想呢，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其实内容多一点，甚至我们晚到，但是我们却很早就把这个经文呢，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一次，那这个内容呢故事很长，两个大故事，但是我们说内容我们就大家今天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大家有什么分享的或者有什么回应的一个思考的一个事情。
嗯，
张总，
我们有个想法，
嗯，
这个
今天讲最后的时候，就是觉得就是这个拉班啊，他还是算讲信用，就感觉就是虽然很强大，就是他很强大，但是他也最后还是让那个雅各把这个羊群啊、牛逼啊、骆驼啊都带走，就得到这么多，就感觉啊，就是说其实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说好过了，虽然是自改宗教，来回变，他最后还是能够信守承诺，还是让他带走了，或者说。
所以这个还是上帝在掌管一切。当然他说如果雅各，如果不是耶和华是夜里跟他说话，他就不会让雅各走的。
在
第一章24
节，
对后面说，
后面我们
上帝因为跟拉班说你不可以说好说歹，上帝干预的，上帝干预，不然的话雅各他是不
拉班
不愿意放他走的，那不是放他走的，因为从各种利益考虑好，当然比如做人他总有一点上帝，这个你看父亲主人是堕落到底，对不
对？
但做事是不是完全黑暗？那也不是，不是无神论的人啊，还是在上帝的。所以整体上不是他们善，也不是他们不够残忍，因为在上帝什么掌控一切，现在掌控着所有的人，很重要。为什么呢？其实我在思考什么？就像我昨天灵修分享那个，我觉得一直给我很印象，就是说约书亚准备打仗了，过了约旦河，对不对？结果在干嘛？在对岸。站了一个人，对不对？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说不是，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元帅。这个什么概念？我觉得很，就是我们第一概念呢，是第一思想是错误的概念。为什么神说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是什么？想我们人很自私。如果你的信仰是让神来帮助你们的，那你很危险。你把上帝当成什么？可利用的工具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梦想，这个信仰很危险。很多的时间的信仰，你发现没有啊？很可怜。所以这是在教会带来最大伤害的。我说的是利用人来成就我的梦想，利用上帝给我的资源，利用上帝来，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当然帮助敌人肯定不好了，我们打仗了，帮助我们好不好也不行。好，反过来在教会里面的阿米念的人本主义的宣学是什么？是我们帮助了神来成就上帝的旨意，这个对不对？对呀、啊，我们帮助神来成就上帝的旨意，与神合作，神人合作，对不对？这个是教会比较有，是现在不被定为异端，但是其实在教会里面横行霸道的，就我们要来帮助上帝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我们叫为什么得救是靠恩典，对不对？成圣也是靠什么？恩典，也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人类，也是要。所以你看怎么说？耶稣说不是的，那个，其实那就是代表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元帅嘛，是我们的元帅嘛，那就是耶稣基督。不过在旧约时代的那个显示，他不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对不对？神成为人的样式所显出来的，他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什么？什么意思？我是来引导你们，我是来带领你们，我是来为你们征战的。所有的都是我来主导的，不是你来主导的，不是你主导，你主我次，甚至也不是我主你次，连这个都不是。开始什么？我主神赐，是不是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很聪明，耍小聪明，利用神来成就我的梦想。明明违背信仰了，你还在你的强词夺理，就把对你有益的新闻就拿出来，不让人愿意找出一些对你这个思想对立的新闻，你就回避。再说你就不高兴，有没有这样的人？再这样说，我不来教会了。再任何我永远不跟你打照面了，再说我不跟你见面了，来呀、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你们都可以看到我遇到这样的人，你们跟我一起来面对，你们都会遇到。不要说以前我这20多年我遇到多少，你们就可以想象得到了，没有吗？就在这个你们跟我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就在佛山那走来走去，你知道我们都遇到一些人，渐行渐远。 那对我来说不可能，我这个牧师来说我是不可能跟任何人要有意的去渐行渐远的，我还是鼓励，还是能够支持，还是能够抓住一些人来，对不对？但是他真的最后还是要走了，那你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们要注意，有的人就是部分的，就是什么呢，我是把神的真理部分的拿出来什么为我使用，所以你牧师讲的合我心意的可以，不合我心意的我就跟你变一变，再到一个程度我走了，大不了我惹不起我躲得起。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难道就是先用神的真理说对我有利的经文我就用，对我不利的经文我就反感，这个是利用神，先利用神成就自己的野心和梦想。好了，反过来呢，这就在教会里面说我们来帮助神好不好，神是主，我们是次，连这个你都配配不配，变什么呢，啊，主99%的恩典，加我1%的什么，我们帮助了上帝，又是异端。不过这个在教会里面习惯了不叫异端，对不对，就人本的，对不对，就是我来帮助他，他什么呢，好，他说我得救不能跟神配合，我得救是靠恩典，对不对，神人是什么，神人什么，这个教会里面是不是流行，
我们跟神同工，
可以啊，与同工说你是那个仆人，就敬你，我们就说你就敬你的什么本，你敬你的本分，所以你做了是应该的，你没做好呢你就要悔改，这个好像有点委屈在人看来，对吧，以前说哪有那么好的恩典啊，白白的恩典，有没有天上掉下什么馅饼啊，没有那么好吧，不要做任何的补偿，不要做任何的什么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白白的恩典，哎，就永生了，哪有那么好的事啊，那反过来呢，好了，主已经把白白恩典给我们了，对不对，那我们总应该立功什么恕罪啊，我们恩典已经白白给我们，就恩白白给我们了，后面我们怎么都应该努力吧，是恩典激励你的，而不是奴仆的心，不是害怕受惩罚而去侍奉主，也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而侍奉主而已，这个神会给你，确实你合神的心意可以避免受惩罚，合神的心意神会给你奖赏，那这是不是你的主打目标呢，你才骄傲，你是无用的仆人，尽你当尽的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什么死了，已经为你埋葬，已经为你复活了，耶稣基督又为你100%的付上了代价，对不对，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个时候你来服侍主是理所什么，当然了，哪里是什么功劳，哪里是神人什么合作，哪里是帮助了神，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教会我们要小心啊，在这个时代很多会觉得什么，我承认我面对很多压力什么呢，哇，张老师啊，你讲的是好，但你不要说那些就跟你观点不对的就不对，那如果我认为我这是真理的领袖，那跟我对立的肯定是不对，对不对，我当然告诉你这个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不是说要什么要抬高自己，对不对，哎嘛，他是要回到真理里面，这个真的是在现在这个教会里面当然不会主流，不成为主流，因为现在的主流是什么，对，都是什么希望用各种技巧方法来迎合大众之后呢，大家都很开心哦，一起来来把上帝的心意什么，我们来成就上帝的心意了，哇，上帝好好像好没有能力哦，跟你讲，所以我们为什么昨天我在我的个人灵修里面哈，你要好好思想我那个，因为我的文字表达我不带多就很长，就在这里说，就不是我们来帮，不是神来帮助了我们，你一定要小心，不是让神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梦想，成就人类主义的梦想，现在美国是不是这个问题，美国的这个为什么这个民主党很危险，民主党很危险，民主党为什么跟那黑人下跪，对不对，有个说那黑人的像，对不对，就把那些什么，当然神也借着这个把美国那些名人的拜叫也要把它毁掉，把什么把那些什么那些什么马丁路的像啊，或者马丁路还不敢毁，因为他觉得是解放黑人奴隶啊，他们还是高兴的，就把那一切，他们今天说怎么说呢，说要去把耶鲁这个大学的名字要改掉，为什么，因为耶鲁是什么，当时是个奴隶主，是个当时是有奴隶的，所以是农场主，这个家伙不行，所以怎么能够让，所以他哦，现在就很麻烦了，就什么，就是要求把耶鲁大学这个名字要改掉，因为耶鲁这个人他们认为是歧视黑人，就反过来了，就极端的自卑导致极端的什么骄傲，知道吗，就是我们中国现在的，以前什么 农民无产阶级搬上担架什么，就打土豪分田地，就把人家那些什么资本家的财产什么完全白白的掳掠了，这个真的是糟糕的，其实都是对人格的侮辱。
上次我那个警察这样对人跪是不对，
肯定不对啦，那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嘛，当然你要负你的责任，你执法过当对不对，死亡那当然你要负一定的责任对不对，但问这个黑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罪犯嘛，
他也是劣迹斑斑，
对呀、啊，劣迹斑不劣迹斑斑，你说过去的也不还说你人家悔改了你就不要再计较对不对，为什么他当时见识什么体内肝虚顽毒，
因为自己
对
我有亲身感受啊，就是客观的时候就是你了解这个人，或者说他有案子，这个经常发生的事情了，这种人本身他又高大又很强壮，你作为一个警察你肯定要去用自保或者正常防卫，你保护自己这是很正常的，就是真的可能会进入用那种
手段，不是讲了吗，他有五次因为贩毒被抓嘛，吸毒被抓，最厉害的是什么，他带着几个人啊到人家一个孕妇的家里面，知道只有一个孕妇在家里，拿着枪对着顶住那孕妇的头，让他几个同伙把人家家里的东西抢走了，翻了之后就走了，把人家这个对人家孕妇有影响多大对不对，很恐惧，然后你现在又吸毒贩毒对不对，然后那天被警察抓的是用假钞用假的美元被抓到的，最后呢当然把被控制在那里对不对，谁知道这个死亡其实这个很不知道的对不对，有时候是警察是稍微把他压在底下对不对，喘过气来了，可能是应该把他喘，但也没想到那么会死亡对不对，但本身吸毒过量嘛，所以就死了，那所有就见过很多黑人把他捧为什么
英雄，
这个是不正确的，而且概念呢，所以导致民主党就什么呢，他总是为了得到不同人的选票啊，就是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就最大是人本主义，这个好可怕知道吗，他是为了讨好人，所以保罗说我愿意我是神的仆人还是人的仆人呢，如果我神的人的仆人就不讨神的什么喜欢呢，所以保罗就是他知道神的真理，讲出来现在的人是比厌烦纯正的什么道理，这世界上是什么，就希望你尊重我尊重你，你不要说你将军你都不知道，昨天虽然我在讲那个潘弟兄讲那些事情我没有说他错了对不对，为什么我要有那么多时间跟他讲这些东西呢，就人太自我了知道吗，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权利选一个，我投反对票我投这个弃权票，是你可以，我们这不是说你犯罪，但如果从教会合一来说，大家要选牧师选长老对不对，你投弃权票你投反对票好不好啊，
不好
为什么，
对没有态度没有利益，
不因为之前给你，你对他有异议你可以向长老会提出异议的嘛，你可以单独找他聊的嘛对不对，他有问题你应该单独找他谈嘛，教会是我对你有意见我要跟你谈嘛，我对王弟兄被这个选民之事我有异议，那我首先我跟你单独谈就是促进你，我跟真理兄谈，真理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有问题解决掉原谅，这是促进和睦嘛，好你觉得解决不了你找什么同会，同会还跟你一起谈对不对，哎，王弟兄徒弟兄认为你在这次候选上面有一个问题你要来面对对不对，哦真的是我承认我来啊，我不明白我住在哪里，他是跟我谈过了我还是不明白，通过教育跟你谈，哦原来是、哦、我明白了，我有个盲区我明白了，那我先跟他道歉解决了不就好了，这个弟兄也就从你了对不对，那如果真的教会这个确认你是犯罪没有什么悔改，那就取消你的是什么资格嘛，候选资格，然后还有什么帮助你悔改，再不行可能要教会管教对不对，惩戒就来了对不对，这是尊教会没有问题啊，但是给你机会你不提出来对不对，哦到时候选票人你又投什么反对票，或者你投弃权票，这肯定是不造就人的嘛，教会哎呀，所以很多人被这个事又被这个民主大选举啊误导了知道吗，教会是选举出领袖来的嘛，那就乱套了，你怎么选啊，人人都一票选所以不容易你知道吗，所以昨天阿高的兄弟讲为什么我也怕他不高兴，我又怕因为他现在对我很敏感，他对我有，他现在对我有点反感，他觉得我讲的东西好像牧师你都其实我是讲我的，但他有不同意见，不仅可能我说你这个肯定是有人本的东西知道吗，我今天不要大帽子扣他，我就你看这样这样这样，我说怎么样，我今天会不会，你看我昨天特别小心对不对，我说哎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你什么情，我就怕他又有情绪，但实际上我必须讲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退休会对不对，你既然讲了一场聚会就在很多人起来怀疑自己什么得救了，我对牧师我 我不现场来搞一下，等车上我再去搞，我就很麻烦了。还有的是别的地方调回来的，我怎么办？我必须让你说。所以后来我刚才看多的信条第六，不管我们的第六条什么，任阿米连主教让人让基督徒怀疑什么，得救的确据就不行了。但不代表里面都是真的，也有假性，假性的他反而更不怕自己，根本就不用怀疑自己救恩，对不对？他不懂什么叫救恩，对不对？真正怀疑救恩的是什么？往往都是得救的基督徒还害怕的嘛，所以异端就用这个来迷惑你，知道吗？前几天礼拜你得救了哈，上次你找来那个什么韩国那个，对不对？他们好消息，对不对？他就是让你绕你，对不对？绕到了什么？你不要以为已经什么得救了，他就让你害怕嘛，害怕你才能听他的嘛。所以为什么那天我们不能听他们查经，就这个原因，知道吗？你乖乖的跟他查经，他把你绕晕了，你没有足够的经验，你很容易异端就可怕在那里。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你只要跟他对话，跟他查经，三绕两绕把你什么？他是利用了经文成就他们的目标，这个要命，是利用上帝，利用真理。你来帮助我们吗？神说 No， 我不是帮助你们的，那我来帮助你好不好？上帝，神说我也不要你帮助我，对不对？连你们帮助我都不需要，为什么？你们只要顺服跟从我，你们是我的仆人。我的旨意是很重要，而且我不需要你来跟我合作成就我的旨意，懂了吗？你们只要尽我的什么，尽你的什么本分。仆人就是要成就主人的心意，第一，对啊，仆人就是照主人说的什么去做，就成就，而且要全备的，你不是殃分因为，殃分因为的，知道吗？这个都不是真的嘛，投机取巧的都是虚假的嘛。主人让你做的合理心意的你就很开心，主人让你去做不合理心意的呢，你马上就反弹了，脾气就来了，说再也到不了了，我悄悄的，我不投票，我不来，我投弃权票，我投反对票，你觉得这是积极的态度吗？不行啊，你说基督徒操守是不可以的。当然你说那这客观存在不行吗？我没有说你不行，我不能限制你，我不能说你一定不能投弃权票，不能投反对票，但对牧者来说你懂了吗？这个弟兄跟我讲的说，张老师你以后呢说你好，我们就理解你是牧师，你有圣经的立场，你是觉得你那是对的，但你不能说跟你不对的，跟你对的观点是错的，那怎么，那你就不要我吃发霉的花生米吃在嘴里吗？还有呢，张老师，你承认你前两年那个是圣经的观点，我跟你不一样，你不要说服我要来同意你的，我当然要了，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同工啊，弟兄啊，啊，当然你，我不勉强你，我强迫你是不可以的。哎，江弟兄，你难道什么？比如说我再捡一个圣经是吧？对不对？你坚定暂时你不同，你反驳我没有问题，你可以反驳我，对不对？但你说，张老师，你是不是希望我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啊？你说，那你问我是，我是不是希望你明白呢？我说相信我没所谓，明不明白都没关系，那哪里有目的心肠啊？明白这概念吗？就算你跟你父母传福音，你肯定希望你父母什么信嘛，你不能说爸爸妈妈跟你传福音，信不信由你哈，不信你 下天下地狱，相信上天堂，你自己看着办，我无所谓，那你这传福音还有什么日程呢？你传福音肯定希望他什么，恨不得去自己咒诅去做什么分离，你愿意你的父母得救，对不对啊？这个才有日程吗？那我讲一个真理，哦，他讲了没讲完，弟兄们，我讲的也不一定正确的。你们觉得有道理就听一听，没有道理就算了。那我讲到干嘛的？是不是啊？当然不代表我讲的，今天我认为这个真的，过几年说不定我是错的，这个没有关系。在我主观里面，有这真理日程，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不可思议，有时候我们对圣经真理说，喂，王弟兄，比我跟我急，哎，张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说，哎呀，王弟兄，你这个思想是错的。我肯定希望你明白真理，对不对？我恨不得什么你能够茅塞顿开，对不对？这个对不对啊？我这个态度啊，这心情是正常的吗？因为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亲密的同工，你是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我当然告诉你希望你接受什么真理了。当然我要小心，我尽量不要在言语上给你什么过分的刚刚居高临下啊，过分的给你压力啊，过分的勉强你啊，用那血气逼你来接受啊， 那就没有意思。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力的，我要把真理全备的告诉你，一定要有的。就像我们经文说的，说我恨不得把心什么掏出来给你看，需要有你才有日程的嘛，你才叫爱真理。大方说你爱慕真理，就恨慕一切的什么假道嘛，不然人就不冷不热，哪里激情啊？明白吗？就像夫妻久了没有激情了，对不对啊？夫妻久了就你看我看你都是没有激情了。往往人就是这样，就特别中国人在这方面很什么呢，习惯了，反正就是哎呀世界都这样了，世界的潮流我们也扭转不了了。就老子的什么无为什么退让也好，对不对？和尚就是出家了，自我什么逍遥了，我惹不起躲得起你了，不能这样做的，基督徒不能这样做的。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人理解不了，很多人理解不了，但是我还是会什么呢，尽量的告诉你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基督徒真的要认真，基督徒不是得过且过的，基督徒你不要利用神来成就你的梦想，基督徒也不要企图用你自己的功劳能力去帮助上帝成就他的旨意，都是错的。你只能顺服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你是他无用的仆人，领受上帝的话语，遵守上帝的话语。你忍人还是亏欠神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做到全备，你的理性也不能完全明白圣经，你的情感也不能不够尽心尽意尽爱住你的神，对不对？亏欠。
那张牧师，你看我们教会的不是有个选，就是最后我们会员不是要有个选举吗？其实选举以前我们没经历过的，因为都是全票通过啊。但是偶尔不经历到那种不是全票通过的，其实心里挺受伤的。
对，是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是信徒认出他的长老，认出他的牧师，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说，你要对被选举的人啊，你要心里也要有坦然的面对，要接受别人对不完美，就是教会，教会不完美，这样才叫不完美。你怎么教导，怎么鼓励，还是有人消极，有人我就不理你这一套，就是没办法了。
就要承认这个。就会心里会舒服一些，当然自己这个也是。那我们现在
那
个会员加入不是要
选举吗？对，我们一般为会员，我们有那么也就是投举手表决就行了嘛。就基本上那样，我们很多都是基本上坦白讲哈，除非你很有过节，对不对？一个新会员加入，只要长老会同意了，对不对？通过考核同意了，一般你信徒反对干嘛呢？大家当然反对，有很多叫巴不得嘛，也没有这原则，巴不得拉人进来，管他非毛黑毛，对不对啊？但我们不容许的，加入教会是个特权。你不要以为谁都可以加入教会，对不对？我们教会是很认真的，我们不拉人来的，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学校，你应该明白，我从来不拉生源的，没有到时候拉生源啊，恐怕学校没有学生啦，恐怕这个什么教会没有信徒啦，这个真的不是靠人去服侍人，真理去吸引人，真理去淘汰人，圣灵透过他的真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注意，不容易。到牧师时代，我跟你讲哈，每次都是讲啊，你看咱牧师啊，很多神学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就你不同意。那当然了，全说神学家，我们并不是不尊重什么，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说，懂了吗？所以昨天晚上我为什么给你们看教会，对不对？你从保罗，我随便找一句书信，对不对？他是怎么界定教会的很清楚。我不管你传统上多么伟大的牧师界定的，但是要用圣经来判断，而不是按照人的观点来判断，这个一定要确立。有时候你们理解不了我的，我跟你讲啊，那张牧师你怎么不打电话主动跟他打电话啊？我知道我打电话有没有意义呢？其实不是我打电话的有多少的问题了，为什么？他的心里里什么已经去了，不是你说打个电话看看人际关系能挽回过来。为什么？其实我更重要的看什么将军啊，他是不是真理爱慕？为人的要求啊，人的希望，你不可能满足他的。你现在满足他一个、两个、三个、九个、第十个，你们满足他呢？你仍然得罪他。你不要以为，我跟你讲，讨好人、想伺候人、想扶持教会，你其实你是得不到你得到的效果的，你还是没办法得到的，你知道吗？所以就保证我得人的心呢，还是得什么神的心呢？如果我得人的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什么仆人。但反过来讲，一个真的得到神的心的人， 他能够得到什么人的心呢？爱慕神的人，追求神真理的人，对吧？你照样可以得到。但是呢，这些人不是什么，不是多数，乃是什么？少数。不是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个社会共同体，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我你要小心哈。现在你知道吗？哎，你真正了解美国这个现在这个民主政体哈，你就发现什么呢？共和党现在已经有危机了，它内部也有危机了，但是呢，民主党就更加什么，简直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基督教信仰，真很要命，真要命。你看到没有？哎，你有没有记得我那天发的文章？这次六月十五号，九个大法官，对不对？大家应该知道哈，九个法官里面，五个是什么？共和党的，靠近共和党，这是保守派，算保守的。四个是靠支持民主党的，是自由派的。好，这次他们投什么呢？投这个性别，以后不要讲男女了，以后叫五种性别的特征，这个是要命的，对不对？本来应该五比四应该通过不了的，保守派的应该投反对票，对不对？就过了。谁知道呢？最后竟然是六票赞成，三票反对。为什么？原来在保守派里边的两个大法官投了赞成票，就变成六比三，就通过了这个。将来美国要面临很多的逼迫，教会要面临逼迫，坚持是分男女的教会开始面临危机了。这个时候呢，好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美国的老百姓就开始骂我。跟你讲哈，现在你要看，如果美国真的还是共和党能够当选的话，还算美国有点点希望，就是衰败的没有那么剧烈。一旦共和民主党上台了，美国急剧的衰落。我讲的不是讲，我不管他经济，不管政治，我讲这个社会道德规范一定是衰落的。
是，他的政治取向
对，
完全风格就变了。
现在共和民主党就是迎合民主政体，就必须要什么穷众的声音得胜，你要被叫暴民政治，懂了吗？你说这次黑人游行啊，民主党你们下跪是不是暴民政治啊？
是，
纯粹是暴民政治，暴民在那里。打砸抢，趁机来搞来搞去，对不对？这个心态怎么可能正确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那美国不是衰落吗？
它必然衰落是必然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衰落的快还慢一点。我跟你讲，特朗普今年继续做总统，他衰落会慢一点。一旦拜登上台，对不对？那美国衰落的会继续衰落。拜登啊，跟特朗普嘛，两个人在竞争嘛。
一个共和党，拜登是民主党，特朗普。
所以一旦拜登上台，基本上美国衰落的衰败的会衰落。
因为拜登的他们民主党的政策迎合老百姓，就是更那个什么。
那个错，他这是他人本主义的神学。
是的。
他所谓的基督教全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他
就是神来帮助他们。
哎，是的。
神来帮助美国人的。
就是大名其要，
对对对，就是很危险的，那危险还、哎、不是什么，不像我们确定什么呢？圣经真理是唯一的标准，真理就是真理，不以你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伟大的人物为转移，你高兴你不高兴，真理不会讨好你的，不容易啊！现在这个时代不容易了，太难了。我跟你讲啊，就在一个教会里面，都要面临常常面临这个危机，面临危机，有时候你要抵挡一些。错谬的教训不容易。
那以前几个也做得不是很好啊，你那个什么希拉里他们做的
吗？都是民主党嘛，小那个就是那个嘛，就是希拉里那个克林顿啊，那个奥巴马是典型的糟糕的一个总统啊。
他们都是民主
党。对，奥巴马可能是他们说现在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总统之一，是把美国拉向了这种罪恶、这种邪恶的这种。助长那个分歧里面很糟糕，特朗普上台呢，把他拉回来一点点，但是好难，
修改了很多法，
对，很难很难。像小布什啊，他们都是保守的嘛，都是保守派的。里根呢，对，但是扭转很大，但是
那个唐斯也应该挺好的，副总统都可以选，唐斯也可以选。
那不可能，现在是他是
唐斯吧？
他是跟特朗普是同一个党派吗？
他们不能那样选。
对，彭斯现在只能支持特朗普嘛，因为特朗普还竞选总统嘛，他
一个党派，
一个党派只能一个嘛，最后到最后就是一对一的决战嘛。
他年龄那么大了，他年龄那么大了。
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哈，所以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在谈到什么的时候，我这就是说大家注意，借着今天我们的内容呢，明白什么呢？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在任何选择什么，你千万不要让神来帮助你成功。第二，你也不要选去帮助神成功，你只是要顺从跟随，成就愿神的旨意什么完全成就。我们只是无用的什么仆人，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千万不要人太容易叫人太想利用神利用人成就自己的私欲，看不起，还可以给他一个粉饰的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其实你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真的有时候觉得一清二楚，我们自己都很知道你的心思是什么，神知道。但是求主要怜悯我们，所以上帝对约书亚那么好的仆人，对不对啊？直接否定，不是的，不含糊的，知道吗？不含糊的，不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元帅，就要搞感谢你。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全能的主，你是有主权的上帝，主啊，你也是掌管一切的。但是我们承认现在的人已经败坏到一个程度，当然不以神为他们的神，这个已经是堕落的。但是也反过来，有些人是假冒为善的，打着信靠神的旗号，然而却是要神成就我们的梦想，先让我们得到世界的身份和地位，得到属世俗的所谓的那些福分和成功，这是很危险的，甚至都很邪恶的。第二呢，好像看起来不错，就在教会里的异端就想用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能力聪明来帮助神成就他的旨意，这也是另外一个角，隐藏的角。主啊，都是高看了自己。但是真正神给我们教导的是什么呢？主啊，你是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唯有你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我们只是要来不断的一点点的学习领受你的真理，要把你真理全部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爱不是拿来主义，不是选择性的学习真理，选择性的去顺服真理，或者是我们只要不服神的意，就会依自己的意，我们就会出问题。所以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在主的面前明白，既不能让上帝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野心我们的邪情私欲，也不是我们去帮助神成就他的旨意，乃是我们谦卑的跟从顺服领受上帝的旨意，顺服上帝的带领，成就上帝的旨意。我们这些只是无用的仆人。主啊，让我们避免偷窃神的荣耀，避免神人合作。无论得救的恩典上我们不可能与神合作，其实就在我们成圣的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可能与神合作，我们只能顺服跟随，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带领，谦卑在他自己的面前，从而让我们能够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就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欢，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要学到这么一个地步，要明白做神的奴仆是伟大的，是荣耀的。就让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谢谢你，赞美你。我们现在真的特别需要为中国的政府来祷告，当然我们掌权人都是神所命令的，让我们也相信上帝人人掌管当权者，怎么让他们在可控范围内，在你所掌控的这个领域里面，祝你成就你对教会的心意，显明你掌管他们的心，使他们的心然后 在偏与邪的那个方向里面，却仍然被你牢牢的控制住，然后成就你上帝在中国的计划，是吧？其实我们要好好的为着美国祷告，因为美国已经在进入，我们已经进入六月份，因为美国的11月3号是今年的投票选举日，所以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当然没有投票权，我们也没有办法参与，但我们却可以为美国祷告。至少在目前的这个两个党派之争，我们对基督来说我们都不理想，但却我们只愿意你来帮助共和党能够继续执政。当然我们希望你在共和党里面做你继续福音的工作，是让那些不应该让那什么摩门教啊这些在所谓的这个正统里面，那至少还有一些基督徒是真的愿意在里面来失守真理的，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求你来怜悯美国的整个国家，它毕竟对世界有影响，让他们尽可能怎么能够不再一直的往下走，一直的放弃信仰的底线，那应该能够他们所作所行尽可能回归圣经真理，这个才是真正能够给美国带来新的希望，否则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世界总是在沉沦，不是那个永不沉没的铁达尼号，它沉没了，但所谓的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仍然也开始走向沉没，对吧？其实这个地上没有任何是我们的期望，不是我们的归属，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道是永远长存，你的权威的真理要显明给你的每个儿女，好让我们是顺从神不顺从人，让我们能够知道真理是我们在地上值得我们去持守应用和捍卫的，是吧？拿掉我们堕落的理性、堕落的情感、堕落的意志里面所产生的那些跟神的真理相违背的东西，好让我们为那一次交付我们的圣道竭力的争辩。我们既不要狭隘的律法的把非真理的原则上到真理的原则，我们也不能否定任何一个真理的原则，在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的，却把它当作一个什么错谬的。我们既不对真理上不能让步，但又不能够不关乎真理的原则里面去高举人的观点、人的想法。求你来怜悯，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当然呢我们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这样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要求主怜悯哈，我们就